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辽宁76岁许振英被网判2年；74岁王凤清被迫害致脑梗，警察仍不放人；明慧网曝光迫害，河南庆阳市公安局归还勒索的钱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0号，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许振英女士被皇姑区法院非法网络开庭。近日获悉，许振英被网判2年，她已于6月份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2020年2月，许振英在超市用真相币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超市收银员举报。许振英被皇姑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三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警察同时还绑架了她的丈夫、两个孩子陈鑫和陈飞，陈飞家也被非法查抄。当晚10点，她丈夫被放回，2天后因疫情原因拘留所不收。许振英和孩子陈鑫、陈飞回家，但被监视居住6个月。2020年8月，许振英被构陷到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许振英认为按真善忍做好人，传播真相合理合法。面对即将而来的迫害，许振英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2月26号，皇姑区公安分局新乐派出所4个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江淑梅的家中，绑架了江淑梅和在她家学法的许振英，并抢走了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许振英和江淑梅被秘密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5月20号，许振英被皇姑区法院非法网络开庭。近日得知，许振英被网判2年。6月份，他已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20号，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王凤清在家中再次被工人派出所副所长王启野绑架。王启野伙同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南分区法院预谋陷害老人。王凤清今年74岁，是宏达物资公司退休营业员。过去，王凤清曾患有脉管炎、肾病、肝腹水、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双腿变形肿大。他修炼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王凤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政府和民众他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经过。因此，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王凤清一家人遭到警察屡次骚扰、非法劳教等迫害。2008年6月，她的丈夫刘延恒被本溪市劳教所迫害致死。如今，王凤清再次被警察绑架，已七旬的老人出现高血压、脑梗等现象，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本溪市中医院的监管病房，面临公检法人员的构陷。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所谓百年党庆前，庆阳市公安局归还了2019年12月26号绑架法轮功学员张玉琴后勒索他女儿的3万元钱。这3万块钱对这对母女来说是一笔大数字。今年57岁的张玉琴在女儿4岁时被丈夫抛弃而离婚。当时年纪轻轻的她浑身是病，带着孩子，没有生活来源，靠娘家弟弟照顾。有幸修炼法轮功后，张玉琴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很快康复。张玉琴带着女儿并照顾好母亲。2019年12月26号，张玉琴被庆阳市公安国保警察绑架。庆阳市公安国保大队警察知道他女儿救母心切，就暗中勒索他女儿3万元钱。张玉琴被非法关押在焦作看守所31天后，于2020年1月26号被放回家。2020年8月，明慧网在国际上曝光了张玉琴被警察绑架、女儿被勒索3万元钱这件事情，
当地出现很多关于张玉琴被迫害的消息，焦作市公安局、庆阳市公安局大为震惊。焦作市公安局直接派5个警察到庆阳市追查是谁在做曝光的事。焦作市公安局在庆阳驻扎一个多月时间，也没查出此事。随便侵吞别人的财产是执法犯法，在国际压力和中共的所谓整顿的形势下，2021年庆阳市公安局将勒索的3万元钱归还给了张玉琴的女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政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斯洛伐克政要到场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0号，美国多位重量级政要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还赞扬法轮功学员和平抗争的精神，并褒奖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为更健康祥和的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在外交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罗伯特·梅嫩德斯7月2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7月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因信仰而受到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0号表示，美国应该引领世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确保法轮功学员能够行使信仰自由权。他说，在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恐怖的、惨烈的，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必须结束。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7月20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修炼的禁令，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维基·哈茨勒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确实是最严重的人权侵犯。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史蒂夫·查伯特也谈到中共活摘器官，他说，这种罪行令人发指，我们要为被中共迫害的无数受害者伸张正义。佛州联邦众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表示，计划提出另一项决议，专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系统性的迫害活动。他说，如果我们面对这些违法行径保持沉默，我们就忽视了这一道德要求，这样做会给公民社会带来危险。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肖恩·帕特里克·马洛尼发来国会褒奖令，赞誉法轮功，表示承认并尊重平和修炼的法轮功，并与他们一起祈愿和平的未来。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表示，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真善忍价值观为中心，我们的世界肯定会更加和平。2021年7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反迫害22周年集会，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在内的多位政要来到现场声援。不少过往民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很多人接过真相传单，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当天的主讲嘉宾有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斯洛伐克国民议会 SNR 前主席、异议人士弗朗蒂谢克·米克洛什科、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彼得·奥苏斯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老城市长祖扎纳·奥夫里希托娃。欧洲议会议员米利亚姆·莱克斯曼在发言中谈到，要感谢斯洛伐克法轮功修炼人的抗争活动，并感谢法轮功学员提供的迫害证词。他说，我们需要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对于信仰迫害、政治迫害，或仅仅因为某人有不同意见或行为不同，或属于少数群体而受到迫害，在当今统一的地缘政治世界中，即使在斯洛伐克，我们也不能保持沉默。他进一步谈到，正是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在欧洲议会中基本上暂停了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批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88亿。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神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 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地的老乡。 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地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 宇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宇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宇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 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她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 初次见到于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于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于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于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2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于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他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1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于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于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于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于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于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于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3年。 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宇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宇宙与许娜这对鄙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宇宙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山东省的一位普通百姓，从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地把法轮功真相告诉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希望人们能够认清中共的谎言欺骗，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也能够受益。这位法轮功学员和我们分享两个故事，一个是熟人，一个是家人，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多年前，这位法轮功学员给本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讲真相，让她明白了大法师父是教人做好人的，是来救人的。老人家记住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能够无病一身轻，尊敬大法会得福报。当时这位法轮功学员给了老奶奶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她高兴地挂在了身上。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这位学员到老人家去，老人给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次我在街上坐着，看到一个人倒垃圾，
把你们法轮功学员送的护身符放在垃圾里给倒了。等那人走了，我赶快过去把护身符从垃圾里拿出来，拿回家用清水洗干净，又用小手巾包好放在衣袋里，到今天还随身带着呢。老人接着说，我相信法轮大法，我有了真佛保佑，一直没生过大病。我今年都93岁了，身体一直很好，你赶快帮我感谢感谢大法师父吧。老人的意思是说，感谢法轮功师父给他延长了寿命。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55岁，在电业部门工作。3年前，单位给员工检查身体，查出他肝部长了瘤子。今年体检后，医生说他的肝都变成圆形的了，弟弟心里压力很大。这位学员的妹妹也练法轮功，知道了弟弟的情况之后，两个人就商量好一起请弟弟吃饭，要告诉他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弟弟来了，他们劝他说，你也知道大法好，现在只有法轮大法的师父在挽救人类，救度众生，也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念，我们俩也帮你念，你明天去体检，那坏东西可能就没了。弟弟同意了，当时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他真的到医院去做检查了，检查的结果，身体各器官都很好，肝部都正常了。弟弟知道是法轮功师父救了他，回家就敬拜师父，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位法轮功学员说，要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大法师父是真正的来救度众生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他的姐姐8年前得了心梗，到县医院治了1个多月也不见好转，又转到了省医院治了不少日子，也是没见好转，而且病越治越重，花了10多万块钱下了3次病危通知。这位学员多次告诉姐姐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答应了，可就是不念，经常昏过去，病情越来越重，医生都跟家属说，我们尽力了，没救了，准备后事吧。在出院的头2天晚上，姐姐又要昏过去了，家人就赶紧找医生抢救。医生拿着抢救仪来了，要抢救。姐姐跟医生说，你不要用那东西了，我疼得受不了了，这回我下定决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出声的念，没有昏过去。那天晚上是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在医院里陪着。第二天，这位学员到了医院，他女儿跟他说，姨晚上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学员听了说，太好了，你姨有救了。过了2天，家属找医生办理出院手续，医生让再检查一下，检查结果竟然是一切正常。医生惊讶地说，这不出现奇迹了吗？现在8年过去了， 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姐姐今年76岁，身体还很好，家里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这位老人的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